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经济事务最高官员通话，试图避免贸易战爆发。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的消息说，身兼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星期六上午，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晚间，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通话。据信，这是在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备忘录，准备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展开301大规模反制措施之后，美中两国高层的首次对话，显示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都不希望将贸易紧张关系升级。新华社的消息说，刘鹤在通话中希望双方都保持理性，维护双边贸易总体稳定的大局。报道还说，两位官员同意继续就此保持沟通。川普签署的备忘录包含一个磋商期，这为美中双方避免贸易战升级提供了一个谈判机会。韩国星期六表示，朝鲜答应下星期与韩国会晤，为四月举行韩朝峰会做出具体安排。南北方将各派三名代表，在各自的和平统一委员会负责人的带领下，星期四到边境停战村板门店会晤。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四月举行峰会前，朝鲜参加了今年二月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韩朝峰会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会在今年五月底之前举行面对面会谈，处理朝鲜核武器问题。金正恩已经答应讨论结束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并且在会谈期间暂时搁置更多挑衅性武器试验。去年，朝鲜加快研发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总统令盟友与对手都惊讶地答应今年五月底之前与金正恩举行无核化会谈，但是川普政府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行动会继续下去。美国川普政府领导了向朝鲜施加更大经济压力的国际努力，并强调采取军事行动也是终止朝鲜核威胁的一个可行的选项。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与韩国即将达成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如果得以实现，这将排除美国与盟国韩国之间一项尴尬的贸易纠纷。川普星期五说，他从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那里了解到，美国与韩国很接近达成贸易协定。他说，我们将用一个很好的盟友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川普2017年1月上任后努力推进美国第一，常常点名批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最亲密的盟国对美国实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因此导致跟这些盟友的关系出现尴尬的局面。其中，美国与韩国2012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常常被川普点名。目前，人们尚不清楚即将达成的美韩贸易协定是否会对这一自贸协定进行彻底的修改。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新的美韩商贸协定如果成功达成，韩国将不受到美国星期五开始征收的钢铁和铝材新关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所学校发生17人被枪杀事件的几个星期之后，一项新的民意测验显示，69%的美国人支持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美联社和 NRO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的这次民意测验说，支持枪支管制的这个比例高于2016年10月的 61%， 以及2013年10月首次进行这项测验时的 55%。 最新的民调显示，90%的民主党人和50%的共和党人现在主张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54%的枪支拥有人也支持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在稍后我们将有时事经纬为您推出，请您届时锁定收听，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课里， Stuart 家的儿媳妇 Marilyn 收到了一封来自县政府法院给她的信，通知她下个星期去法院当陪审员。一开始她有点紧张，后来呢，她的公公也就是 Philip 告诉了她她以前当陪审员的情况。 Marilyn 听了就比较放松了，而且她还想亲身去体验一下陪审员的经历呢。
在这一课里，我们跟着 Marilyn 一起到县政府法庭去。 Marilyn 是作为一个陪审员参加一个案件的审判，担任陪审员是每个美国公民帮助执法的责任。晚上当 Stuart 一家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Marilyn 把她当天在法庭担任陪审员的感受告诉了家人。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ecision, D-E-C-I-S-I-O-N, Decision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决定。
Defendant, D-E-F-E-N-D-E-N-T, Defendant 是名词，意思是被告。
Guilty, G-U-I-L-T-Y, Guilty, 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
Prefer, P-R-E-F-E-R, Prefer 是动词，意思是喜欢。
Innocent, I-N-N-O-C-E-N-T,Innocent 是形容词，意思是无辜的。
Steal, S-T-E-A-L, Steal 是动词，意思是偷或者是窃取。
Evidence, E-V-I-D-E-N-C-E, Evidence 名词，证据。
Doubt, D-O-U-B-T, Doubt 是名词，意思是怀疑。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名词，意思是责任。
Guy, G-U-Y,Guy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一个人或者这个家伙。
Empty, E-M-P-T-Y, Empty, 形容词，意思是空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把英文的课文整个听了一遍，下面呢，我们听课文的第一段，我们呢会逐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做一些解释。这段课文的内容是啊，Marilyn在法庭做陪审员，她代表陪审团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现在呢，我们听第一段，首先说话的是法官。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We have, Judge.
法官，我们做出决定了。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James Barker无罪。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谢谢陪审团成员。James Barker, 你被判无罪,被释放了。
在陪审团讨论结束后，法官重新开庭，让陪审团宣布他们的决定。以上一段对话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和陪审团代表的回答。法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To reach a decision, reach, R-E-A-C-H。 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to make a decision， 但是 to reach a decision 含有经过一个过程做出决定的意思。法官啊，还会问陪审团的代表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Find， F I N D， 这一般的意思啊是寻找，可是呢，在这句话里 ，find 解释为断定或认定。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但是啊，在日常生活中
，find 也有类似的语法结构，但是含义不同。那天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很紧张的侦探片，里面一个人说：“我的邻居发现他的儿子死了。”My neighbor found his son dead. 在这里 ，find 这个动词用的是过去时 found， 意思是发现。 你还可以说 I find that movie interesting. 我觉得那电影很有意思。Marilyn在宣布陪审团决定时说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 James Barker 无罪。Guilty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但是啊 ，guilty 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 因为它除了有罪或无罪的意思之外呢 ，guilty 还有自己觉得做错了事，或者呢是自己觉得内疚的意思。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Stuart
家几个人在吃晚饭，老祖父要 Robbie 给他递一个小面包，可是 Robbie 专心在想 Marilyn 去法庭的事儿，没有听见祖父的话。 直到妈妈叫他，告诉他祖父要一个小面包的时候 ，Robbie 才醒悟过来。他马上向祖父道歉。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请你再递给我一个那个很好吃的小面包。
Robbie,
Robbie,
Yeah, Mom?
Ma, 什么?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你祖父在和你说话呢。请你给祖父把小面包递过来好吗?这是他第二次要了。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哦，对不起，祖父。我刚才正在想 Marilyn 在法庭上的事儿。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孩子，没关系，我只是喜欢那热的小面包。
Here you go, Grandpa.
给你，祖父。
Thank you.
谢谢你啊。
Grandpa 对 Robbie 说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To pass me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递给我比如说我看见那边有一支笔可是又够不着我就可以对玉文说玉文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that pen?
我们也可以从这句话里面看出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即便是祖父他要孙子递面包的时候啊，也是很客气的美国人在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习惯说 Would you please 请你比方说一个人在打电话可是他听不清楚对方说的话他就说 Would you please speak louder 请你大声点说话好吗
Robbie 把小面包递给 Grandpa 的时候说 Here you go Grandpa 要按字面来翻译这句话就成了这里你走这就跟原文意思不一样了 Here you go是一个非常口语非常普遍的说法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比如一个同事昨天要我借一本书给他今天早上我把书给他的时候我就说 Here you go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的内容呢仍然是 Stewart 家在晚饭桌上的谈话不过重点转移到 Marilyn 告诉大家他当天担任陪审员的经历并且、啊、回答每个人提出的问题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Hey Marilyn,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认为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呢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是无辜的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但是我以为有人看见他偷那辆车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有一个人认为他看见他偷的，但是那不足以成为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你的意思是你怀疑他犯了罪？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我确实怀疑过。而且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肯定他是有罪的，要毫无疑问的，否则陪审团就得认定他无罪。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做出这个决定是否很难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不见得，他的老板说那车被偷的时候他正在工作。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所以所有的陪审员都同意那个人是无辜的，是吗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three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只是到了最后才这样，最终我们12个人都同意。开始的时候呢，有三个陪审员认为他是有罪的。但是他们谈了又谈，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啊，我们都同意了。
Robbie 要 Marilyn 告诉他，为什么陪审团确定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从法律角度来说 ，to let someone go free 就是认定某人无罪，也就是被释放了。Marilyn 告诉家人。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毫无疑问地肯定他有罪。Beyond any doubt, 不能有任何怀疑，这是美国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 beyond any doubt 这个词组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使用的呢。要表示肯定，有各种表达的方法，例如说 你可以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John is going to graduate next year. 我肯定 John 在明年就会毕业。Beyond any doubt 的语气啊，就更强一些了。比如说 I know beyond any doubt that your father will help you. 翻成中文应该是我知道你爸爸一定会帮助你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了。在这一段里 ，Marilyn 告诉大家，作为一个陪审员，对被告的一生有很大的责任。同时，大家对受害者也感到很同情。最后 ，Robbie 还想吃一个小面包，可是他发现篮子空了。Grandpa 开玩笑，用法律言辞表示认罪，因为啊，是他把最后一个小面包给吃了。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做陪审员的感觉如何？你对那个人的生活有很大权力。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我知道那是很大的责任。Ellen, 这促使我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我很同情那个车子被偷的人。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我当时也很同情他，他的车啊，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我怀疑他最终是否能找回来。妈，把那放面包的篮子递过来好吗？
嗯哼。
嗯。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Hey, 篮子空了。谁吃了最后一个小面包？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我承认，我是那个有罪的人。不需要法官和陪审团，是我吃的。我一向喜欢吃 Ellen 做的小面包。
Ellen 问 Marilyn,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做一个陪审员的感觉怎么样 ？Being a juror 就是作为一个陪审员。我可以说 ，I'm very happy being an English teacher。
玉文啊，我不是想夸耀我自己啊，我儿子在学校成绩特别优秀，经常得奖。
那我肯定啊，有老师或其他家长经常对你说 ，Being the parent of a talented child, you must be very proud。作为一个有才智的孩子的家长。小华，你一定觉得很骄傲，我说的对吗？
没错，不过呢，我对自己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也感到很骄傲。I feel very proud being a host of this program.
Marilyn 说，担任陪审员的责任重大，因此呢，促使他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每个人说的话。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That was said in court.是用来形容前面的 everything， 也就是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我太太的一个朋友现在正在找男朋友，我太太问他有什么条件，他说 ：“I like a man 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我喜欢一个善良、聪明和有钱的男人。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 是形容那个人。
Robbie 对那车被偷的人啊很同情，他说。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我怀疑那人最终是不是能把车找回来。I wonder if 是在表示怀疑的时候经常用的句型。
对了 ，I wonder if my wife's friend will be able to find a boyfriend she likes. 我怀疑我太太的朋友能否找到一个她喜欢的男友。哎，对了，玉文 ，I wonder if time is up for our program today. 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吧？
差不多了。我们下面啊，要来复习一下这个课文。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笑>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Marilyn and other jurors find the defendant? They found him not guilty. What did the judge say to the defendant after that? The judge said, "You're free to go." What did Grandpa ask Robbie to do at the dinner table? He asked Robbie to pass another dinner roll to him. What did Marilyn think of her role as a juror? She thought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What did Marilyn do to fulfill her duty as a juror? She listened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1课第2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经济事务最高官员通话，试图避免贸易战爆发。 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的消息说，身兼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星期六上午，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晚间，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通话。据信，这是在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备忘录，准备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展开301大规模反制措施之后，美中两国高层的首次对话，显示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都不希望将贸易紧张关系升级。新华社的消息说，刘鹤在通话中希望双方都保持理性，维护双边贸易总体稳定的大局。报道还说，两位官员同意继续就此保持沟通。川普签署的备忘录包含一个磋商期，这为美中双方避免贸易战升级提供了一个谈判机会。韩国星期六表示，朝鲜答应下星期与韩国会晤，为四月举行韩朝峰会做出具体安排。南北方将各派3名代表，在各自的和平统一委员会负责人的带领下，星期四到边境停战村板门店会晤。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4月举行峰会前，朝鲜参加了今年2月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韩朝峰会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会在今年5月底之前举行面对面会谈，处理朝鲜核武器问题。金正恩已经答应讨论结束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并且在会谈期间暂时搁置更多挑衅性的武器试验。去年，朝鲜加快研发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总统令盟友与对手都惊讶地答应今年5月底之前与金正恩举行无核化会谈，但是川普政府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行动会继续下去。美国川普政府领导了向朝鲜施加更大经济压力的国际努力，并强调采取军事行动也是终止朝鲜核威胁的一个可行的选项。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与韩国即将达成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如果得以实现，这将排除美国与盟国韩国之间的一项尴尬的贸易纠纷。川普星期五说，他从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那里了解到，美国与韩国很接近达成贸易协定。他说，我们将与一个很好的盟友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川普2017年1月上任后，努力推进美国第一，常常点名批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最亲密的盟国，对美国实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因此导致跟这些盟友的关系出现尴尬的局面。其中，美国与韩国2012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常常被川普点名。目前，人们尚不清楚即将达成的美韩贸易协定是否会对这一自贸协定进行彻底的修改。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新的美韩商贸协定如果成功达成，韩国将不受到美国星期五开始征收的钢铁和铝材新关税。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所学校发生17人被枪杀事件的几个星期后，一项新的民意测验显示，69%的美国人支持更加严格的枪支管制。美联社和 NRO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的这次民意测验说，支持枪支管制的这个比例高于2016年10月的 61%， 以及2013年10月首次进行这项测验时的 55%。 最新的民调显示，90%的民主党人和50%的共和党人现在主张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54%的枪支拥有人也支持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民调还问及受访者应该采取什么具体的枪支管控措施，发现80%的受访者赞成制定联邦法，禁止精神病患者购买枪支。另外80%受访者支持让法庭裁定那些对自身或他人造成危险的人不能拥有枪支，哪怕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犯过罪。这项民调是3月14日至19日通过电话或者互联网做出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我们将有时事经纬为您推出，请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习近平和王岐山呢，周末在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传闻已久的习王体制正式确立了。习近平打破体制，安排已经在这个党内退休的王岐山强势回归政坛，为中国政局平添了许多变数。未来王岐山将是党内第八位政治局编外常委，还是习王体制中的第二号人物呢？修宪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可以无限期执政，可是其他人的离职或者留任又如何来决定呢？如果党和国家的体统和制度都被打乱，那么中共会不会进入一个一切皆无定数这样一个时代，为习近平个人意志独尊的这样一个时代呢？好，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啊，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我们看到不出所料呢，果然出任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外界广为流传的习王体制横空出世了。那么首先我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已经退休的王岐山他强势回归政坛，有观察人士就说呢，这是习近平打破体统和制度限制的一个罕见做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严格说来，王岐山当国家主席副主席是打破了传统，但是并没有打破制度的限制，因为作为一个高官裸退之后又被返聘，王岐山是第一例。你像当年邓小平垂帘听政，那他因为还保留着这个军委主席这个头衔，而在十九大上呢，王岐山是裸退，成了一介平民，成了一个普通党员。可是这次呢，又当上了国家副主席，这个确实是没有先例的，这是打破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并没有打破体制的制度的限制，因为按照宪法，副主席没有年龄的限制，也不需要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那记得去年十九大这个将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时事大家谈就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就说谈到王岐山未来的走向，当时我就讲，王岐山呢留任常委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有个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定。另外呢，王岐山出掌国监委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国监委说起来是和这个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最高法、最高检并列的机构，那么他们的一把手呢，照理说最低也应该由中央委员来担任，而你王岐山裸退之后，那你连中央委员你也不是了，所以你来出掌国监委也不合适。那相比之下呢，国家副主席这个职务既没有年龄的限制，也不需要在中共党内具有高职，因此呢，他担任这个呢，就比较从制度来考虑呢，就比较合理。再说呢，在这方面也有先例，你想过去这个荣毅仁，那么作为党外人士，他都能当副主席。像荣毅仁啊、王震呐、啊，他们当副主席的时候，年龄比今天的王岐山还更大。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这个应该说，让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我想是习王他们的一个非常精明的安排。因为这种安排呢，看上去它并不违反体制，也不违反一些规则，而就可以通过这种办法呢，让王岐山实际上获得最大的权力，能够在这个体制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呢，而像这种权，副主席这种权力呢，因为他从属于主席，他也不可能对习近平的权力构成任何挑战。
那么刚刚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这个任期限制，王岐山就高调出任副主席，重新出山则非常引人注目。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习近平如此安排是对王岐山过去五年的犒赏呢，还是对他未来的一个重用？换一句话说，从来都是排位或者荣誉职务的这国家副主席，会不会因王岐山而发生职能变化呢？
我觉得主要是相互之间有需求。
嗯，
既不是犒赏，啊、也这个重用倒是有，但是肯定不是犒赏，因为这个过去五年，实际上西王在一起，特别是王，这个用这个反腐的手段，帮这个一把手打掉了很多政治对手。当然呢，也就结怨了这个，这个体制内的各个门派，所以这个，体制内的这些对手们，他们最大的期待就是两个，一个是期待十九大的时候王岐山退休，因为他年龄到限了；那么第二个期待就是在二十大的时候，这个一把手也能按期退休，啊，但是呢，这两个盘算都落空了，啊，当然你们看这个去年啊这个时候吧，这个郭文贵先生以及他后面的这些派系支持他或者利用他的这些派系，其实打出的这个牌，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阻击王岐山继续留任常委。但是呢，这一次看呢，就是做了一个很巧妙的技术处理，就把这个危机、把这个难关给渡过去了。一个呢，王岐山如期的这个裸退，没有在这个继续留任常委，避免了一个体制上的尴尬。然后呢，在这个习啊继续留任，这个继任总书记，然后又这个把宪法做了修改，使他和王岐山变成了两个任期不受限制的这个主席和副主席这么一对搭档，这样呢就是造成了王岐山重归政坛的啊绝好的条件。那这个呢，其实也对王岐山来讲也是很有利。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他得罪了这么多的派系，那么对于他的退休之后，他以一介平民，也是有相当大的风险，也是容易被人收拾的。所以呢，只有继续和这个一把手搭帮，这个才能够这个保证他今后的安全。所以这两个人是互有需求，因为这个我以前也讲过，我说这俩人本来可能他们之间不完全一致，还有一些心结，但是呢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体制内各派系的这种运作，包括这个郭文贵的这个发起的攻击，反而使这个习王感觉相互之间唇亡齿寒，有这个抱团取暖的需求。所以正是这种需求，就使他们的这个政治联盟得以加固，然后呢得以这个在现在继续延续。所以我看未来可能这个国家副主席本来是一个虚职，现在有可能变成一个实职，变成一个实职主要可能就是在外交方面，他也可能就可以担当起像美国的贵国的这个副总统这样的作用，在这个外交领域，那他可以这个对于就是中美关系和西方的关系，然后避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或者拖延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这些他都可以做起作用。还有就是他对于这个金融管理的经验，还有对于这个所谓危机处理的经验，那在这方面他不是被称为救火队长吗？所以我想可能有就是从习先生未来执政的这个期待来讲，就是对他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们俩是这个互相有需要。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看习王体制啊，它建立的一个要害就是打破常规。尽管刚才胡先生说呢，打破常规了，但是没有打破体制。那么目前，王岐山他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胡先生，我继续请问您啊，如果他能够成为像外界传闻的那样，习王体制中握有实权的第二号人物，那么既无党内职务，又不是中央委员的他，将如何调整党和国家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吴先生。
这个王岐山，尽管他因为能够可以参加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所以有人把他称为这个第八号常委，但是呢，大家都估计在今后，王岐山实际上是中国这个第二号权势人物啊，那不是老八，是老二。那么王岐山怎么才能可能这个起到老二的作用呢？我想他大概会以两种方式发挥他的作用，一种就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发挥作用，因为按照宪法，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那么如果主席赋予副主席的这个事情越多，他的权力就越大；如果主席委托的越少，那么你副主席的权力就越小；如果主席干脆不委托任何事情，那你这个副主席就连个摆设都不算，都不像。那么可以想象呢，在未来，习近平会把大量的事情委托给王岐山，由王岐山来代行这些职务，所以呢，那个王岐山作为副主席，就势必会成为就是中共建政以来历史上最大权力的副主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想王岐山还会以一种间接的作用，在其他方面，包括在甚至在党务方面也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个作用方式就是他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因为他是列席，那么他有发言权，但是并没有表决权。看起来他的权力就比其他几个常委都要小，但其实不然，因为别的常委都知道王岐山是最受习近平所信赖的，王岐山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见，或者说王岐山发表的意见一定会被习近平所支持啊。那么这么一来呢，那么他们就会把王岐山的意见看得非常重要，他们就去附和王岐山的意见。因此王岐山尽管没有表决权，但是他的意反而能够在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中间都一言九鼎，他的话就变得很起作用。这就像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初设立了那么多小组，你说他根本管不过来嘛，他由他自己兼任组长，那无非就是派几个亲信去当组员，他的亲信都人微言轻，按理说在这个小组中不能起作用。但是正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安插的亲信是代表他的，所以那些亲信在里头，虽然他们地位很低，但是他们讲的话大家知道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思，所以结果他这些并不重要、地位并不高的小组的组员，他们在小组中起的作用呢，往往比那些地位显赫的组员作用更大。我说这个毛泽东在文革中也有这个情况啊，你像当年的江青在党内的职务也并不高，但是在中央上次开会的时候呢，江青的话就变得非常重要，大家都得听他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背后是老毛。所以我觉得这个王岐山他的能够在未来其他除了国家副主席这个身份之外，甚至在党务方面都能起很大作用呢，就是他通过列席常委会，因为他的话具有这种被人们认为是代表了这个习近平，所以就变得特别重要。而这种做法呢，看起来表面上又似乎又没违反什么党的一些这个原来的一些规章制度，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我就因此他就可以实际上起到这个第二号人物的作用。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超常规习王配呢？未来习近平将如何处理习王体制与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这样一个原则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比如王岐山他如何理顺他与李克强啊、栗战书啊、汪洋等常委高官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这个容易，就是其实所谓讲规矩，那要看是谁立规矩。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重新立规矩的时候，立了规矩，就原来的规矩可能就会发生变化。那这个过去这五年强调党领导一切，现在其实越来越强调的是领袖的地位。也就是说未来可能是领袖来领导一切。那这个过去的所谓集体领导按照这种古希腊的这种模式来讲，或古罗马的模式来讲，就是一种寡头政治吧，少数人。那这种寡头政治随时可能演变成这个独裁政治，就最后出一个独裁者，他立了规矩，大家就以他的规矩为规矩。所以未来来看，就是说这个 所谓的习王体制和党领导一切，这个中间啊，这个有些规矩可能正在改变中。那么这个其他人如果不服从，那么当然有很多的先例，比如周永康的下场啊，丁来的下场啊，孙政才的下场啊，这些例子都摆在这儿了。所以我估计呢，大家也不敢不服。那这个就谈不上理顺不理顺了，不理顺的话，那很可能就会走人了。
嗯
啊，所以我想这个未来就是王先生他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常委们之间的关系，以他现在这种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他应该可以就是处理的比较的得心应手。
嗯。
而其他人呢，在多数情况下恐怕只能是被动的来服从。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有网友 XMP 这位网友说，共产党依靠所谓的自我监督来完善制度，注定了民主和选举就是做样子。我的问题是，无限期连任已经成为定局了，想改变现状的有良知的中国人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特别是国内的爱国同胞。Alex 廖，自中共执政以来，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连宪法都可以被每届当权者为一己之私随意来修改，那何谈所谓的制度呢？中共自始至终都是专制的，权力只是被中南海一小撮控制且无法被监管，只是当权者弱势表现呢，就是多派系权力的混乱，专制如胡锦涛时期，而强势时则表现的就是独裁专制如邓习时期。习王治下必然是专制，专制本身并不可怕，但需要警惕的是习第二届任期后如何对异己的潜在的继任者的打压。蓝利用这位网友说，年年开会，年年改宪法，宪法有什么用？约束谁的呢？所以看起来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网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呢是有分歧的。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我们的嘉宾会逐步的会回应我们这些网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和评论。首先横在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看这个新的体制出来之后呢，就是如果习王两个人他们可以无限期连任，那其他官员怎么办？比如总理啊、人大委员长啊、政协委员呢、政协这个主席啊等，他们到时候退不退呢？胡先生，您认为中共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是啊，就像你说的，这次修宪呢，恰恰是把主席和副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其他的官员呢依然还有任期限制啊，像人大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都要到时候就退下来。说起来这点是非常讽刺，因为当年82年，这个制定宪法，确立这个领导职务的任期限制，本来就是基于对文革时期毛泽东无限期任制的这种无任期限制的最高权力造成的巨大灾难的痛定思痛。嗯，也就是说，原来之所以要加上任期限制这一条，说到底就是冲着一把手来的，啊，那其他各级领导职务有没有任期限制倒不重要，可是现在呢？正好反了过来，把必须限制的给取消了，把不必限制的倒都保留了下来，所以就偏偏是恢复了主席、副主席第一把手的无限期，这就搞得不伦不类。嗯，你说过去皇帝没有任期限制，但是那时候大臣也没有任期限制啊。你现在这种做法呢，我觉得他实际上就从两个方面强化了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第一，那就是最高领导人没有任期限制，他的权力就比以前更大了。第二，别人都有任期限制，这就使得其他的官员，他们就防止了别人由于长期的身居高位而形成自己的这种人脉和派系，也就是削弱别的官员的这种实力，使得那个第一把手的权力呢，由此呢就变得更为强大。所以这种做法呢，我想来说，他是这个对所谓这种无限制的这种个人独裁，这个其实是起到了特别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这点我想我们应该看，应该很清楚的意识到。
嗯，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皇帝 没有任期限制了，大臣们倒反而有任期限制，怎么看这种混乱情况？
这个也不混乱了，就是历史上这个皇帝历来就是啊，一个是这个一家一姓，这个世世代代永远要做下去。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这个权力的这个中心也好，象征也好，它是一个稳定的东西。
嗯，
就是比如你看君主立宪之后的英国，它就很稳定啊，但是呢，内阁是不断更迭的，所以呢，它始终有一个稳定的因素在。
嗯，
问题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形成的这个体制呢，就比较奇怪。他如果真是君主制啊，也有人说干脆中国恢复君主制算了，啊，这个倒直截了当，这个而且就长期执政，啊，就像君主一样一直就延续下去，啊，这个可能倒是一个稳定的这个态势。但是现在来看呢，又是一个党，然后呢又是有宪法的。然后又有规定了执政党是永远要执政的，等于是这个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特征来从宪法上规定了。然后呢又把这个主席和副主席做了一个没有任期限制的规定。那这个点呢就难免使人想起来，比如说有这样的变化，比如说金家王朝，它就是本来可能建立的是一个党天下，最后就变成一个家天下。
嗯，
啊，那么现在一直持续到现在。像这个前苏联解体以后，它的原来的中亚的一些国家，什么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样，啊，这个这些国家啊，就是所谓现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那些成员，啊，他们其实就变成了。一个领导人名义上是总统，但是他和他的执政团队长期把持政权，实际上就像一个部落酋长一样，就把这块土地这块国土就归他们所有了。
嗯，
啊，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君主制嘛。
嗯，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什么名义啊，而在于这个名不符实，现在搞得这个自相矛盾，而且还有这么一个体制，我觉得啊，它限制了这个，比如总理啊、委员长啊，这些都有任期限制，然后只有两个人没有任期限制，啊，这个做法会不会这个推广到地方啊？地方上会怎么做？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将来，这个地方上的一些个主要的官员，他们也以类似的理由留在位置上不走，啊，我们假定是这样，那这个体制整个就乱套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是中共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非常多的麻烦。
嗯。
因为毕竟这个体制长期以来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你只要有上头有人这么做了，我下面也会变着法的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哎，我也赖在这个位置上不走啊，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今后会成为一个问题。
好的，
谢谢。
现在大量的网友评论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这次人大会议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再会。